好啊，感谢神给我们有这个机会一块儿来敬拜主。我们首先呢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还是感谢赞美主的你的恩惠与慈爱，能够与圣安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块儿在主日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你。若啊，恳求主您悦纳我们的敬拜，垂听我们的祷告。主，恳求你的灵，借着你自己的话语，来对我们说话。感谢主，愿来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神，能够有这个机会再度回到教会来，圣安教会呢，已经成为我第二个属灵的家。感谢主一直有机会呢，能够跟大家一块分享主的话语。那我们首先呢，来读几节经文。今天的主题呢是生命的庆祝，或者是庆祝生命的重要。经文出自约翰福音第二章1至11节，我们一起来朗读神的话语。在加利利的迦南有娶亲的宴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。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：“他们没有酒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他母亲对佣人说：“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2、3桶水。”耶稣对佣人说：“把缸倒满的水。”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：“现在可以舀出来，送给管筵席的。”他们就送了去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那是哪里来的。这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：“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，才摆上次的。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”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。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了。今天呢，准备跟各位一起分享，庆祝的重要性。人生庆祝这个生命的重要性。那盼望以后有机会呢，再来谈下个月了，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重生的重要性。再其次呢，我要讲到敬拜的重要性可以说呢，这是人生的山药。那今天呢，我们首先呢来讲这个庆祝人生的重要性。或许大家会觉得，在这个新冠肺炎流行的时候，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，特别是被关在家里面，加上孩子不能上学，我们也在家上班，家里面呢，顿时热闹的起来。可是呢，这种状况我们还需要重新的适应，好像觉得这个染病的人呢越来越多，好像没有什么好消息值得我们庆祝的。可是呢，我想到有一部电影，或许大家呢都没有看过，这是一部很古老的电影，也是美国著名的歌剧，称为《屋顶上的提琴手》，屋顶上的提琴手， 那这个故事一开始就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在屋顶上拉小提琴呢？主要的意思就是在困难、危难的当中，也要奏乐啊，就是苦中作乐。在困难的环境里面呢，我们还是值得庆祝的。我觉得犹太人呢是很会庆祝的民族。在这个电影当中呢，这个主人翁虽然是一个很穷困的牛奶农夫，他有4个女儿。那在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呢，我总是看到他们在竭力的庆祝。虽然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里面，他们还是庆祝生命，庆祝生命。如果生命没有庆祝的话呢，就像路易斯在《纳尼亚传奇》里面有这么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呢是由白色的女巫所统治的地方，那里呢只有冬天，没有圣诞。只有冬天没有圣诞。当你看这个童话小说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记得这一句话，非常的深刻。在那一个寒冷的地方，只有冬天，没有圣诞。或许按照我们国人的理解，或比较能够深入我们的心的，就是只有冬天，没有过年。大家可以想见吗？只有冬天，没有过年。可是呢，我想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，应该是天天过年。为什么是天天过年呢？经上有一句话说：“今天是神所造的，让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。”当然，欢喜快乐呢，就是庆祝，对不对？当我岳母年纪老迈，将近百岁的时候呢，她是每一天都重复这一句话：“今天是神所造的，让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。”因此呢，因为生命是神所造的，我们要天天的庆祝，庆祝生命就是天天过年。所以特别呢，在这个新冠肺炎流行的季节中呢，我们一起来庆祝生命。所以呢，因为生命呢是值得庆祝的，因为生命值得庆祝，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，也是神所造的，所以活得愁眉苦脸。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模样，因此保罗说：“你要凡事谢恩，凡事感恩，凡事快乐，rejoice always。”对，今天我特别呢，跟弟兄姐妹能够一块儿来勉励。我生性不是一个很乐观的人，所以呢，我也不太会庆祝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说这个是神的教导。经上的教导，我们要在主里面喜乐，我们要欢喜快乐。因此，今天我跟大家一块儿共勉了，如何来庆祝每一天？分为3点。第一点，庆祝的时候；第二点，庆祝的理由；第三点，庆祝的方式，庆祝的方法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庆祝。庆祝的时候，其实刚才我已经讲了，就是天天都要庆祝，每一时每一刻都要庆祝。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。当他造的时候呢，是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里面，我们看到说，他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，他说。有早上，有晚上是第一天，有早上，有晚上是第一天。然后他看所造的一切呢，都美好。他看所造的一切都甚好。然后每一天呢，都是值得庆祝的。从第一日到第六日，都要庆祝。 我们可以想见，当神创造完之后呢，他看看自己所创造的甚为美好，因此他就欢喜快乐，就为自己欢呼，为自己鼓掌。神是一个创世以来最好的、最有能力的一个艺术家。他生命的本质，神的本质就是创造。当他创造之后呢，他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因此呢，就欢呼，就快乐，就庆祝起来了。我偶尔也会写一点东西，一首小诗或是一篇小品。当我写完之后呢，我看了觉得非常的满意，我一时之间呢就手舞足蹈庆祝起来了。所以这个庆祝呢的开始，庆祝的结束是一天。每一天早上起来，我们就要庆祝之天。每天晚上睡前，我们要庆祝这天，所以一天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一个庆祝的过程。生命本是一个庆祝的过程。每一天活着是一个创作，是一个创作。当然，日光之下没有新事，我们所谓的创作呢，都是一个模仿。但是呢，我模仿的越好，我们越喜欢，也就是说我们越能够活出主在我们身上形象的彰显了，我们越是能够庆祝自己。当然，所以我的意思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庆祝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。我们看这个经上的记载，约翰福音第二章，第一章当然讲到太初有道，第二章呢讲到主耶稣他第一件神迹是在迦拿，加利利的迦拿行的。所以主耶稣传道的开始呢是一个庆祝，婚礼的庆祝。当主耶稣传道的结束之前，与门徒在一块儿过逾越节，设立圣餐，那也是一个庆祝。所以主耶稣三年传道的时间呢，也可以说是由庆祝开始，然后呢，由庆祝结束。过程当中呢，也是天天的跟门徒在一块儿庆祝。可以想见，门徒跟主耶稣在一块儿，天天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，每一天听主耶稣的教导，他们是何等的喜乐，何等值得他们庆祝的。因此，那我看这个啊，这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，是一个婚宴的庆祝。然后呢，最后跟门徒在一块儿庆祝逾越节，也是一个庆祝。所以主耶稣是传道是从庆祝开始，由庆祝结束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启示录第19章7到9节，我们在那里看到呢羔羊的婚宴，那也是一个庆祝，也是庆祝当教会预备好的，等到新郎的迎娶。在天上有一个羔羊的婚宴，那的确是一个庆祝的高峰，庆祝的高峰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我们也要在天上一块儿来庆祝，参与这个婚宴。况且我们是教会，我们是基督的心腹，庆祝我们的那个就是跟那羔羊的婚宴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的庆祝呢，也是一个回顾，并且是一个展望。我们回顾以往，展望未来，这是我们一生的庆祝。所以每当我们庆祝呢，我们就回顾过去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庆祝有所谓的纪念日， 纪念什么呢？结婚纪念日了，或者是毕业纪念了，或者是这个纪念那个纪念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，总是会有一些特别的日子，我们也要庆祝。所以，这是我们回顾神过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我们心中就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赞美。就像古诗里面有一句话说：“回顾所来径，苍苍横翠微。”也就是我看我过去所走过的路，啊，的确有很多是值得我们来庆祝的。然后呢，除了回顾以往，我们展望未来，啊，我们看到未来是有何等恩、何等的盼望，我们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，有何等的荣耀。我们看到未来，我们也是值得庆祝的。所以在我们的展望，在我们的回顾与展望之间呢，就是我们的现在。我们的现在，我们活着就是要庆祝。庆祝的时候就在今天，就在此刻。主耶稣勉励门徒说：“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”这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要为明天要吃什么、喝什么来忧虑，我们要庆祝现在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啊，特别是这个瘟疫呢，啊，好像人，染病的好像越来越多，我们也有时候也会心惊胆战，啊，好像没有一个结束的一天。我记得我在到教会讲到，应该是二月的时候，是二月吗？还是三月？那个时候想，那个讲完道呢，就教会就。就没有在实体敬拜了。那我就想说，六月回去，或者是五月回去，总是可以开放的吧？七月总是可以的吧？可是现在已经7月12号了，还是在线上讲道，所以心里面呢，感觉有一点沮丧，好像没有办法看到明天的指望。什么时候会有疫苗？什么时候？这个病情会减轻，我们可以聚在一块来庆祝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要为一直看到明天将如何，现在要如何，现在就要庆祝我们神所给我们的生命，现在就要庆祝神的恩典，神的恩惠藏在我们里面啊！所以呢，这个是庆祝的时候。下面呢，是庆祝的理由，庆祝的理由，事实上呢，刚才所讲的也大概也稍微提到为什么要庆祝，庆祝到底有什么样的理由？人要庆祝呢，总是会找到理由的，是吧？有时候呢，我喜欢到外面吃饭。我们中国人庆祝呢，总是跟吃有关，对不对？吃饭，外面吃饭就是一种庆祝。那我总是找到一些理由来庆祝一些，比如说今天心情不错，出去庆祝一番。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出去庆祝一番，等等等，我们总是会找了一些理由来庆祝。但是呢，庆祝的理由很简单，我们庆祝是庆祝神，庆祝神，神是最值得我们庆祝的对象。但是神呢，就是爱。我们庆祝神呢，就是庆祝爱。我们庆祝神的爱，神的爱是值得我们每一天都庆祝的。请把画面呢转到下一点哈，这庆祝的理由，神就是爱。我们庆祝神，就庆祝神在我们世上 在人的身上所彰显出来的爱。基督教两个最重要的节期，第一是圣诞，第二是复活，是吧？圣诞是庆祝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当中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，也就是神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，彰显出他的爱，不要拯救我们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节期是圣诞，圣诞主要的是庆祝神的爱。然后过了圣诞，到了四月百合花开，就是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庆祝主耶稣的降生，庆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死、埋葬、复活。所以圣诞和复活都是在庆祝神对人的爱。我们爱，因为他先爱了我们。我们之所以有理由庆祝，因为主已经先爱了我们。我们庆祝神，神就是爱。我们庆祝爱，在每一年的节期当中，圣诞和复活是神大爱的彰显。我们要大肆的庆祝一番。因此，庆祝的理由，因为神爱我们，神爱我们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并且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从死里复活，就是这个理由，就值得我们每一天庆祝，每一天欢喜，每一天快乐。因此，庆祝的理由就是庆祝神，神就是爱。我们爱，因为他先爱了我们，因此我们的庆祝呢，也是神在我们身上形象的彰显。我们庆祝神的爱，因着神的爱，我们能够庆祝人的爱。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当中呢，我们看到爱的庆祝。在这个迦拿的婚宴里面呢，我们看到爱的庆祝。庆祝什么呢？结婚呢，当然就是庆祝男女之间的爱情，对不对？我想大家可以回想啊，当你结婚的那一天，是你一生当中的最值得庆祝的那一天，最难忘的一天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所讲的庆祝呢，是庆祝婚宴。婚宴的婚结婚的宴席，犹太人对结婚的庆祝是非常的隆重，可以说是好几天的流水席，不像我们庆祝呢，吃了一餐就结束了。所以他们这个，我们从这个婚宴当中，主耶稣第一件神迹特别选在一个婚宴的场合举行，因为婚宴是庆祝人间的爱情。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是婚姻，爱情是值得庆祝的。所以各位，或许你还没有结婚，或许你已经结婚的，所以当你在这个婚姻当中呢，天天都要庆祝爱情，天天都要庆祝爱情，因为爱是值得我们庆祝的。除了庆祝爱情之外呢，当然，爱情的婚姻呢，的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补充。我特别要提出来，我觉得这一件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我也是有机会经常的为弟兄姐妹呢举办婚礼。在婚礼的勉励当中呢，我总是要告诉他们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话语。他说，我乃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我乃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，说人与人之间的爱情。 是反映基督和教会的爱。所以我们的婚姻呢，是要把基督和教会的爱呢给反映出来，给彰显出来。如果我们不庆祝婚姻的爱情，好好的庆祝，好的爱我们的妻子，好好的在婚姻里面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反映出基督与教会之间的爱的关系。因此呢，我们成立男女结婚成家主要的目的呢，是要反映出基督与教会的爱，庆祝爱情。庆祝爱情就是庆祝耶稣基督的爱，主耶稣如何为教会舍己，教会如何顺服基督啊，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啊。所以这个庆祝爱啊，第一件神迹，最重要的第一件神迹是在迦拿的婚约所行的。所以首先我们庆祝呢，自己看到他们庆祝爱情，其次我们看到他们庆祝什么呢？亲情。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母亲也在场，主耶稣的跟门徒被邀请赴席。当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发现没有酒的时候，就对仆人说，告诉耶稣他们没有酒的。我们看经上告诉我们说什么，他说的酒又尽了，耶稣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母子连心，虽然主耶玛利亚玛利亚知道主耶稣的身份，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他很清楚，因此他就对耶稣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这个不是一个命令式的语句，只是一种关心或是一种担心。他并不是要耶稣说你去赶快变水为酒，或许没有这样的一个命令式的语句。不过呢，从这简短的主耶稣跟母亲的那个交谈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跟母亲的那种亲情。当然虽然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相干太多了。我刚讲母子连心，他们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，我想因为关系的紧密，主耶稣才有勇气，才有爱心能够说出这一句话。因为他要指出一点，这是天父的事情，不是世上的母亲所能够决定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说在这个婚宴里面看到主耶稣跟他母亲的一种交谈，可以看出他们当中的爱。并且呢，主耶稣虽然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那事实上呢，不是没有到，是已经到了。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母亲你所能够决定的，这是天父的决定，天父的决定啊。所以呢，我就是说从这个主耶稣跟他门徒被请去赴席，那在这个宴席里面呢，看到主耶稣跟玛利亚的交流，我觉得呢，这个是亲情的庆祝。并且主耶稣行第一件神迹是特别在母亲在场的时候行的，他的母亲亲眼看见。这个是呢亲情的庆祝。当然我们都知道亲情是由爱情的延伸，对不对？亲情是爱情的延伸，有了婚礼，有了结婚，就会有了儿女，有了儿女。所以亲情包括我们跟父母亲的情，也包括我们跟儿女之间的情。并且经上告诉我们说， 创世纪说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因此，我觉得说这个亲情，跟父母亲的亲情，还有跟儿女的亲情，是一种延续的，是一种延续。当我们有了儿女之后呢，我们才会发现呢，你这种爱是如此的深广，是如此的值得来庆祝。所以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呢，就是我的儿子生出来那一刻，飘飘欲仙，就是有这么一种感觉。我没有用什么其他的话语来形容那个时候的感觉。所以呢，这个父母亲对儿女之间的爱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庆祝的。亲情值得我们庆祝。我记得读过一本书呢，我的印象也很深刻啊，这是我觉得这是描述爱最深刻的一本书。是路易斯的四种爱啊 ,Four Loves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。在里头呢描述亲情、爱情、友情。我昨天呢在跟我太太稍微谈了一下，路易斯觉得呢，友情是最无私的爱，最没有目的性的爱。我呢，不太同意他的说法。我觉得呢，父母对儿女的情是最无私的，最值得珍惜的爱，最值得我们庆祝的爱。我觉得路易斯他之所以讲这一句话，或许那个时候呢，他还没有儿女。But anyway, 我们在下面呢，在从这个宴席当中，我们还看到另外一种情，宾客。有很多宾客赴席，跟这个主人呢一起庆祝。这些客人当然是朋友、亲朋好友，这个是友情的庆祝。所以在这个婚宴里面呢，有亲情、爱情、友情。结婚的时候呢，我特别家人特别吩咐，特别是爸爸说，你一定要回来老家请客，好叫亲朋好友能够一起来庆祝。我觉得他有一个目的，什么目的呢？因为他一直呢给别人的儿女包红包亏本，自己儿子要结婚呢，要把这些所包的红包呢再度的收回来。我想这个是他的目的，不过我可能误会他的意思。他也就是说，要让所有的朋友都来跟他一块儿庆祝。所以这个婚宴呢，的确是爱情的庆祝、亲情的庆祝，还有友情的庆祝，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，生命是值得庆祝的，你们要好好的庆祝它。爱就是一种庆祝啊，对不对？爱情是一种庆祝啊，亲情是一种庆祝啊。我退休以后搬家，儿女也要我搬到达拉斯来，为什么？比较近，可以经常在一块庆祝，在一块交流，在一块享受彼此之间的爱。所以亲情也是一种庆祝，然后呢，友情也是一种庆祝，这是人间三情都值得我们庆祝的。当然，在这个人间三情之外呢，还有神的情。路易斯呢，在书上告诉我们说呢，这个三情到底还是儿女私情，要给它升华成为上帝之情，才能够成为永恒。他里面讲说，这个三情呢，要成为 agape 的情，他念 agape， 不过是 agape 的情，就是神之情。所以，除了这三情可以值得庆祝之外呢，还有上帝之情。所以光是这四种情呢，就值得我们每一天都庆祝了。爱情使我们感动得不得了，亲情使我们感动得不得了，友情使我们感动得不得了，
上帝之情更是叫我们感动得痛哭流涕，怎么能不庆祝呢？庆祝的理由，第三点，第三点，庆祝的方法，如何庆祝呢？我们中国人庆祝就要吃啊，当然要大开宴席啊，对不对？要庆祝，我想庆祝的方法呢很多，每一个人都不同，但是呢，最主要的是要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庆祝不在一起就难以庆祝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新冠疫情啊，最令我们感到难过的就是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没有办法在一起，就是在一起呢，也要保持所谓的社交距离。这个社交距离呢，我觉得它是一个脏话 ，dirty word。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，这是我想到在台湾开车呢，保持距离怎么样，以测安全。因此，有人说我们不应该说社交距离，我们要说肢体距离 ，a physical distance。我觉得这个更糟糕，因为肢体是用来表达爱的，肢体距离太远，爱就不能表达了。说这个新冠呢，病毒导致我们无法拥抱自己的孙子。儿子说：“不要太近，不要太近。”我一靠近孙子，孙子就说 ：“virus，virus。”哎呀，好可怕！所以庆祝的方法是一定要在一起。但是目前的状况是没有办法在一起。我前天就写了一篇文章，叫《缩距》。缩是缩短的缩，距是距离的距。所以我们要保持距离，社交距离或肢体距离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以爱来说句，以爱来说句。这个爱呢，使我们的距离缩短了。打电话是一种说句的方法，写 email 也是一种说句的方法。Text message 也是一种说句的方法，也就是说呢，借着爱把这个距离给缩短。虽然形体不能够在一块，但是我们的灵是结合在一块的。所以我现在跟各位在讲到，我面对的是我的妻子坐在沙发上，似懂非懂的看着我。但是呢，在我灵里面的眼睛，我可以看到弟兄姐妹在自己的家里面一块来敬拜主，以爱连结在一起。所以呢，这个叫做说句。所以在这个所谓 social distancing 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努力的去爱、去庆祝、去把用爱呢把这个距离给缩短。所以要在一起，以爱连结在一起。然后呢，庆祝的方法要喝酒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不是要叫你酗酒，因为酒的庆典是特殊的时候 ，special occasions， 酒能够畅快人心，所以在我们每一年当中有一些特别的日子，我们要来大肆的庆祝，这个叫做酒的庆典。喝酒的庆典 ，special occasions， 结婚纪念日、生日啊，这个都是很大的日子。我太太呢，她喜欢庆祝，她觉得说一年一度的生日还不够，还要来庆祝半生日，半生日 half birthdays。哎呀，生日可以庆祝两次，那不然再来一次就 quarter birthday 好了。那这样可以庆祝几次？四次。所以呢，这个是酒的庆典，特别的时候，
特别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婚宴是一个特别的一个 occasion。 有一句话说，即是天长地久，何必什么朝朝暮暮，何必朝朝暮暮。我觉得我们的庆祝即是天长地久，也是朝朝暮暮的。朝朝暮暮我就把它称为水的庆典，水的庆典。庆祝是每一天呢、啊，或许说没有办，我没有法子天天过年，但是呢，酒有用尽的时候，酒有用尽的时候，人生有高低起伏，有高山或是低谷，但是呢，这个水是用不尽的。酒有用尽的时候，但是水用不尽。主耶稣说，信他的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我们家门口有个池塘，池塘的旁边有一口水，水井，有一口水井。池塘干旱的时候会渐渐的枯干，但是水井的水是不断的涌流上来。所以人生是酒会用尽，但是水是用不尽的。既然从我们的腹中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我们就能够天天庆祝主的爱，并且庆祝不仅仅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而是每一天庆祝。不是喝酒的庆祝，而是喝水的庆祝，因为水是源源的涌流。但是更重要的是变水为酒。变水为酒的庆祝是怎么说呢？神迹是处处可见，我们就要有一双能够看到神迹的眼睛。我们要有看到一双看到神迹的眼睛。无神论者宁可相信自己眼花的，而不愿意相信神迹的真实性。一位其实你说变水为酒是时间的浓缩，一刻之间水就成为酒了，但是这个葡萄的成长，雨水的滋润，阳光的滋润，结成葡萄，酿造为酒，虽然需要一段时间，但是这个过程也是神迹啊，对不对？也是神迹啊。神迹只是把这个时间浓缩，立刻发生。比如说我们的生病啊，渐渐好起来跟立刻好起来都是神奇，对不对？都是神迹。但是我们立刻好起来就是神迹，可是渐渐好起来我们就不以为然，是这样子吗？所以我们如何庆祝，就是我们要能够看见神迹是渐进的，也是极进的，立刻发生或者渐渐发生都值得我们来庆祝。所以特殊的日子是立刻发现的神迹，喝酒的庆祝，但是渐渐的神迹是朝朝暮暮的事情，是每一天都可以庆祝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有一双能够看见神迹的眼睛，看到神的作为。神迹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看到了就会庆祝了。无神论者说，世上如果有神，为何有苦难？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问的一个问题，特别是有瘟疫啊，有一些悲剧发生，我们就问说，如果神是爱，为何有苦难？如果神是爱，为何有苦难？但是一个有神论者就反问他一个问题，如果没有神， 如果神不是爱，为何有喜乐？为何有喜乐？英文就 If there is a God, why suffering? 回答是这样 If there is no God, why joy? Why joy? 所以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为何在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喜乐，有爱情，有亲情，有友情，有上帝自己，再再都值得我们去庆祝。所以不去庆祝它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。好，最后做一个结论，这个神迹呢过了之后呢，我们看到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他说，这个神迹呢是在加利的加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了。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了。所以借着这个神迹呢，人门徒看到神的荣耀，他们就信了，他们就来庆祝了。所以我们要庆祝是因为看到的缘故，如果我们看不到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去庆祝它。当我们看到神所彰显出来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去庆祝。看到了，看到这个神迹了，门徒就相信了，相信之后呢，相信就要庆祝，就要庆祝。因此我在这里特别鼓励勉励弟兄姐妹呢，就是要庆祝三个实践人生的三庆，三种庆祝。第一，我们要庆祝神，庆祝神。如何庆祝他呢？经上告诉我说，你们当以感谢为祭献给神，以颂赞为祭献给神。庆祝神呢，就是以我们的嘴唇所结出的果子献给神，这个就是庆祝。庆祝神就是要赞美他，感谢他，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庆祝的，就是要庆祝神。我们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。我们每一天活着，活着一天就是要庆祝一天，就是要赞美一天，因为今日是神为我们所造的，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。基督徒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个叫做庆祝神。庆祝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，我们都应该庆祝他。欢乐的时候庆祝他，痛苦的时候也要庆祝他。当我前两年我要被推进手术房做一个手术麻醉之前，我闭上眼睛说，主啊，我爱你，我感谢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要庆祝你。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，我们要说最关键的话，每一天都要庆祝神，不论是高山或低谷，欢笑或眼泪。当我岳父在世的时候，当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妻子的身上，他首先问一句话，我的印象非常深刻，他说，你感谢神了没有？你赞美神了没有？当我们要埋怨的时候，我们要问我们一句话，我赞美神了没有？凡是出自于他，我们就要赞美他。凡是出自于神，我们就要赞美神，也是这是他的美意，我要我们得着益处。好，我们庆祝神就是要赞美神。第二，我们要庆祝人。人有什么值得庆祝呢？当然值得庆祝呢。如何庆祝人呢？这双重的庆祝其实就是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个是庆祝神。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，这 这是要庆祝人。那庆祝人的做法，首先呢，第一，要记得，第二，要珍惜。你庆祝人，要让他知道你记得他，并且呢，你珍惜他。这是好像是一件小事情，但是很难做到。很多深厚的友谊都是因为不记得了而消失了，都因为不珍惜了而结束了。所以当我们爱人庆祝人，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记得你，让他们知道我珍惜你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提醒各位，你周遭的人，你的朋友，你的邻舍是值得你珍惜的。记得我岳父在世的时候，他退休，70岁退休。退休之后呢，他拿了教会的一本教会的 directory， 一本教会的 directory， 每一天。在教会的 directory 上面有每一个人的生日，他们的教会好几千人，所以那每一天呢，就看到某一个人的生日，并且就在那一天打电话给他们，表示说某某某，我记得你，我珍惜你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要为你唱一首生日快乐歌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都是如此。让别人知道我珍惜你，我记得你，这个是庆祝人。所以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聚会了，我们如何庆祝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呢？打个电话呀，问安了，生日的时候打个电话给他唱生日快乐歌，表示我还记得你，我还珍惜你，这个是庆祝人。所以庆祝神借着赞美和感谢，庆祝人是借着记得和珍惜，庆祝自己，庆祝这个如何庆祝自己呢？就是要接纳自己，不要一天到晚怨声载道，不要一天到晚说我怀才不遇，不要一天到晚说哎呀千里马常有，伯乐不常有，哎呀说这些话语，不愿意接纳自己，拒绝神所给我的礼物，我是神所给我的最好的礼物，我要天天庆祝自己，怎么样呢？接纳自己，我有长处，我有短处，但是呢，这是神造的，我接纳自己，感谢神你所给我的礼物啊，这一点的确很难做到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是我们要做。一个能够接纳自己的人，才能够接纳别人；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，才能够爱别人。啊，这个是我个人的经历。其次呢，我们要竭力发挥自己的潜能，把自己最好的献给主，尽心竭力的发挥自己的潜能，这个是庆祝，把自己最好的献上，就是一个最好的庆祝自己的办法。记得哈，把自己最好的献上，努力的来挖掘自己内在的潜能，这个就是庆祝自己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看时间呢也差不多了。人生呢是值得庆祝的，我们活着一天，我们就要庆祝一天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的时候，我就是要庆祝神。庆祝别人，庆祝自己，庆祝到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刻，又如雅各在他生命晚年的时候，扶着杖头敬拜神，敬拜庆祝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。 当我们一生的最后一刻，我们最后一句话肯定是说：“主啊，我爱你。”这是我们生命最终的一句话。生命第一句话是用哭泣说的，婴孩的哭泣是对母亲说：“母亲，我爱你。”这是庆祝我们人生最后的一句话，也是主啊，我爱你。这是我们最终的庆祝，从头到尾，从生命的开始到生命的结束，都是一句话：主啊，我爱你，我要庆祝你给我的一生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学习庆祝。庆祝你的爱，庆祝主耶稣。主啊，你的庆祝是从婚宴开始，从逾越节的宴席结束。你的一生是庆祝神的爱，庆祝人的爱。天父上帝，恳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每一天的每一时每一刻都能够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并且让别人知道我们记得他们，我们珍惜他们，我们爱他们，我们要庆祝他们。主啊，最后也帮助我们能够庆祝自己，因为我们是你所造的。主啊，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你。当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你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庆祝自己了。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